今天呢要为大众开示的是缘起或者十二因缘生死流转的过程。生死是我们的人生大事，我们要知道众生的生命怎么开始，怎么结束，那最后呢怎么切断整个轮回流转的结构，这个过程，这个切断是很重要的。这边呢我会先解释整个生死流转的过程，过后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切断，因为那个切断是很重要的。好，这个十二缘起呢是解释众生怎么在轮回中从一世流转到另外一世，跟做因缘和合，随着因缘和合的关系众生从一世流转到另外一世。但是呢这个只是世俗地，在就近地上来讲呢是没有众生的。好，所以呢看十二因缘呢要以两个角度来看，不只是十二因缘哦，世间一切法我们都要以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世俗地，另外一个是就近地。如果你只是活在就近地呢，就近地是什么呢？名色五蕴六根六尘，这些都叫做就近地。那世俗地呢，名色呢是就近地，世俗地呢就是众生男人女人山海洋电脑，这个叫做世俗地。好，那么活在这个世间呢，如果尤其是学佛的人，如果我们只是纯粹以世俗地来看世间的事呢，我们的执着会每天增长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他是我先生，他是我太太，你每天以这种世俗地来看事情呢，你的执着每一天都在增长，你的我见有生见每天也在增长，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够解脱生死轮回呢？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生活在这个世间里面呢，你不用你我他男人女人太太孩子的话，你没有办法生存，你没有办法生存你把一切都当名色，名色你过来谁知道你在叫谁，没有人知道你在叫谁所以呢你活在这个世界，你还是要应用世俗地以方便大家互相沟通但是你的这个意识里面呢，你要超越那个世俗地，这样呢你才慢慢的会去向解脱之道这是很重要的所以阿毗达摩是在讲，所有都是在讲就近地，让你看清楚世俗地里面包含的是什么东西。好，所以呢十二因缘也是一样我们讲众生生死轮回的流转，众生只是世俗地罢了无名言行，无名哪里是众生呢？无名是一个心所是一个心所，行也是一个心所，所以哪里有众生呢？是没有众生的。但是方便大家明白我们讲众生生死流转的过程等一下我再解释。好，那这个十二因缘呢，或者是缘起呢，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它原则是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因为这个有因为这个生起，所以那个生起因为无名生起，行生起因为无名灭，行灭这是什么法呢？这个叫因缘法。世间一切都是因缘法，比如说树为什么会生长，地有种子阳光雨水因缘具足它就生长了。同样的十二缘起呢也是这样，因缘具足所以生出这个心法，这个名法。那这个灭的话呢，它的果也跟着灭了。所以众生为什么会升起呢？因为无明的关系，所以众生升起。当无明灭的时候呢，众生也跟着灭了。 啊，所以要以因缘法来了解这个十二因缘。好，那有一天呢，这个阿难尊者哈，阿难尊者他在禅修的时候，他就观想啊，观想这个这个十二因缘。那这个十二因缘呢，在他的心流中啊，显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他就很高兴。那下座的时候呢，他就前去礼敬世尊，然后他跟世尊说啊，世尊呢，这个十二因缘呢是非常的深奥，非常的殊胜，但是呢，在我的心流里面呢、啊，却显得十分的清楚。好，但是呢，世尊呢，佛陀呢，怎么回答呢？他说：“阿难，啊，你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说。好，这个十二因缘呢，非常的深奥，也非常的殊胜。啊，众生呢，就是因为不能够了知这个十二因缘。”哦、所以他们呢就像一束啊纠缠着的丝线啊、哦、一种纠缠着找不到头找不到尾，不能够了知这个十二因缘，所以众生呢无法解脱四恶道之轮回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如果你要解脱轮回，或者解脱四恶道的轮回，或者整个轮回呢，你一定要了解十二因缘，因为这是佛陀讲的啊。如果众生不能够了知啊，这个十二因缘呢，他无法解脱恶趣轮回，或者是整个轮回。所以这证明呢，这个啊十二因缘是非常的深奥。好，那十二因缘呢，有十二支啊，十二支。第一个，我想大家都了解十二因缘哈，我相信台湾的学佛这个佛学基础呢是非常好的啊。所以第一个呢，无明，我们来一起念好不好？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或者六处啊，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啊，如此升起的整堆的苦蕴。那佛陀没有讲人的哈啊，因此升起的整堆的苦蕴，这些都是苦啊的啊，无明缘行，行也是，这些都是苦。叫蕴呢，蕴就是堆的意思啊，所以升起了整堆的苦。好，这个就是十二因缘了。这个就是它还有这个叫前转，然后它有后转的，后转我们等一下再讲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无明。什么是无明呢？来告诉我什么是无明。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呢，我刚才才称赞你们台湾佛学水准很好。什么是无明？这个是很抽象的、啊、好了，不要再猜下去了，争、啊、取时间。好，无明呢，如果你有些阿含经的啊，杂阿含经的，佛陀讲的非常的清楚。什么是无明？无明就是不知是圣地、啊、不知是圣地叫做无明。那第一个，好，什么是苦地？什么是四圣地？苦集灭道，大家都知道哈。那什么是苦地呢？好，无明就是不知。第一个苦地，什么是苦地？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得不到的苦啊，爱别离、怨憎会等等。但是佛陀又讲了一句最重要的，他说：“总之 ，in short 啊，总之呢，无取蕴是苦，这个才是重要。”啊，生老病死每个人都要体验啊，但是有的人老他也不会痛苦，病他也不痛苦啊。其实最痛苦的就是执着于无取蕴，执着于无蕴，这个才是真正的痛苦。所以无明呢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无明就是盲目嘛哈，心盲目不知 啊。所以无明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不知道，盲目看不到啊。第二个意思呢，就是错知啊，这是很重要的哈。无明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不知，不知是圣地，不但不知，还错知啊，那个是更加严重的了哈、啊，还错知。好，我们来看看怎么不知，怎么错知。好，第一个不知苦地，所以无明呢，无明不是你哦，啊，不是一个人哦，无明是一个心所 mental state 啊，一个心所，一个心的一个状态啊，不要把无明当作是你啊，无明每个人都有啊，是一个心所，一个心的状态。好，无明第一个不知苦地啊，不知执着五蕴是苦。为什么执着五蕴是苦呢？五蕴大家都知道哈，色、受、想、行、识啊，五蕴。这个五蕴呢，构成这个生命啊。五蕴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五蕴。众生是世俗地，五蕴是究竟地，或者是另以阿毗达摩的角度来说是名色。五蕴名色是同一个意思。好，无明不知五蕴是苦。为什么说五蕴是苦？来，活跃一点，来，为什么说五蕴是苦？你们都很熟悉嘛，哈，苦集灭道啊。对了，太棒了，因为无常啊，身体啊，色受想行识，色是身体嘛，身体是无常的，会老会死会病啊，所以是苦。感受乐受也好哈、啊，色受啊，感受乐受也好，苦受也好，也是无常，你没有办法捉住它，也是无常，所以它是苦。我们的心事，色受想行识嘛，心事也是无常，所以它是苦。啊，但是呢，无明不知道，第一个无明不知道五蕴是苦啊，只取五蕴是苦，还错知。执取这个生命，这个五蕴是快乐的，所以你才会做了善业，祈求啊，希望我下一次出生在那里，我下一次出生在天堂，我下一次出生在成为出家众，我下一次出生在有佛教的地方等等。你在祈求一个新的生命，你错知五蕴是快乐的，所以你祈求，你祈祷。你许愿做完每一件善事，你都许愿期待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五蕴。所以无明不但不知无取蕴是苦，还错知无取蕴是乐的，因为是乐你才会去追求。 OK， 这是第一个哈，不能讲太深了，时间有限哈，这个十二因缘呢要讲一讲四个小时都讲不完哈。好，第二个呢，苦集，集就是说痛苦的来源啊，痛苦的来源。什么是痛苦的来源呢？来，什么是痛苦的来源？执着。对了，你要掌握痛苦的来源，你才能够断痛苦。你连痛苦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断苦啊？对不对啊？所以痛苦的来源是什么？执着啊。所以无明呢，第一他不知道呢，执着这个五蕴啊，不知道执着五蕴是痛苦的啊，执着是来源嘛，极地嘛哈。所以无明呢，不但不知道执着五蕴是痛苦的，还错知执着带来快乐。所以你执着你的孩子嘛，执着你的家庭，执着你的财产，执着你的容貌，执着你的身体，执着你的知识，执着你所有的一切。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痛苦的来源，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变化。你的孩子会往生啊，会离开你，你的太太会背叛你，或者是就是意外离开你了，你所拥有的财产有一天就突然间宣布破产，就算你的身体在那里五十年也会病倒离你而去。所以当你心中产生这么强烈的执着的话，这一切起了变化的时候呢，你会不会痛苦？会吗？一定会痛苦。所以你要克制，要断你的痛苦呢，你应该先断它的因， 必要断他的果因啊。啊，此生故彼生嘛，你因此无故彼无，那个因灭了，苦跟着灭。啊，所以佛教啊，这一点就是最殊胜的。好，所以看人生呢，人生的快乐，人生的痛苦，你要找回它的因，你才是个聪明的人。所以即呢，无明不但不知啊，执着是痛苦的来源，反而错知。执着是快乐的来源，所以执着嘛，吃要吃好的，穿要穿好的，这些全部都是执着啊。吃好的快乐嘛，穿好的快乐嘛，住好的，家好的，洋房全部快乐，这些都是执着。所以无明呢，不知道执着是痛苦的来源，反而还错知执着是快乐的来源。好，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呢，无明不知苦集灭。灭谛哈，无明不知道什么是灭谛。好，什么是灭谛呢？灭谛呢，就是贪爱的止息。贪爱是痛苦的来源嘛，好，贪爱是痛苦的来源，那灭就是贪爱的止息咯，很容易啊。贪爱的止息就是一切快乐的来源了啊。所以灭谛呢，无明不知道这个。灭谛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灭谛就是贪爱的止息，然后还错知贪爱的止息也叫做涅槃啊，也叫做涅槃啊。什么叫涅槃？涅槃有很多解释，一种是贪嗔痴的止息，另外一种是生名色的止息，名色的断灭了啊，灭掉了，止息了。啊，为什么名色？为什么名色止息会是快乐的呢？啊，这是个很深的问题哈。为什么名色的止息会是快乐？为什么轮回是痛苦？为什么轮回是痛苦？好，我只讲一句话，你们自己回去审思哈。凡是升起的东西都是痛苦的，为什么？因为它会灭去。啊，所以生命升起的，如果没有死亡的话，就不会痛苦啊。它会升起，每一个佛陀讲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嘛，哈。所以凡是升起的东西呢，它的本质啊 ，natural law 啊，自然的本质、自然法则，凡是升起的东西都会灭去，所以才是痛苦。啊，涅槃呢刚好相反，涅槃是不生不灭。你不会生，你就不会灭，所以涅槃是不生不灭，所以涅槃是永恒的快乐。那种快乐不是众生存在的快乐，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快乐。啊，所以呢，无明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不生不灭涅槃是快乐的，还错知啊，错知呢这个灭谛呢是出生在净土啊，啊出生在。极乐世界啊，或者出生在梵天啊，在印度教啊，印度教他们认为呢，这个涅槃呢就是出生在梵天啊，所以还错知出生，因为有一个出生，不管你出生净土啊、极乐世界还是梵天都好，有一个生就一定会灭。佛陀讲嘛，所以佛陀讲我的法啊，只是讲苦跟苦的止息罢了，他没讲众生的啊。每个升起就是苦，因为它会灭，所以不生不灭才是最快乐的境界。所以无明呢，不但不知呢不生不灭是最快乐的境界，反而以为说出生在某一个地方啊，净土极乐世界梵天神啊，无色界最高飞翔飞翔是最快乐的，这个是因为无明的关系。好，第四个苦集灭道。好，无明不知道地，什么是道地？八正道啊，八正道啊，道地就是灭苦的道路啊，灭苦的道路。所以无明呢，不但不知灭苦的道路是八正道。无明有两个意思嘛，另外一个意思呢，错知啊，不但不知啊灭苦的道路是八正道，还错知什么呢？还错知其他的修行方法啊，其他的修行方法比如说什么很多了，我相信啊你们大家都知道，有的 尤其是在印度啊，有的是祭奉啊，杀那些动物来祭奉啊，或者是现在的也是很多法门嘛，可能是拜拜啊，还是哈、念经呢、以为念经可以解脱啊。或者是拜拜啊，忏悔啊，什么什么，很多各种法门。所以无明不但不知呢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戒定慧啊。戒不但不知八正道或者戒定慧是朝向解脱痛苦的道路，还错知了其他法门，拜拜啊，杀这个啊，供这个啊，什么法会啊等等的，以为这些就是最究竟的解脱之道。所以呢，这个就叫无明了。那无明怎么圆形呢？我重复一下哈，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节。无明有两个意思啊，无明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不知，不知什么呢？不知是圣地啊。根据这个经典的哈啊经，我们有三藏嘛哈，经藏。根据经藏的解释呢，是不知是圣地。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呢，还有另外四个。啊，不知因缘果报，不知十二因缘也是无明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讲四个就好了。好，所以不但不知，反而错知啊，那个错知是很严重的哈、啊，很少人这么解释的这个错知啊。好，不但不知还错知呢，这个是圣地。好，那就是因为不知跟错知的关系而造了很多的业。好。就是因为不知跟错知，所以造下很多业。无明缘行，什么是行呢？什么是行？好，行呢有三个意思啊，有三个啊。第一个叫做福行，我们先讲非福行好了。非福行，非福行就是所有的不善业，杀生、偷盗、邪淫啊，身体的有三种：杀生、偷盗。邪淫，嘴巴的有四种，二口、两舌，还有呢，绮语跟妄语。那意念的有三种，贪婪、嗔跟邪见，持有邪见。好，所以这十种不善的身口意啊，叫做非福行。还有另外一个叫福行，刚好相反，所有善的身口意。善的身口意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啊，不恶口、不妄语等等呢，所有善的呢都叫做福行。再加上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哈，再加上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色界禅啊，所有世间善的啊，再加上色界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叫做福行。好，另外一个呢叫做不动行。不动行呢就是无色界的空无边处禅、事无边处禅、无所有处禅跟非想非想禅定，这种叫做不动行。好，那无明圆行，无明怎么圆行呢？很多人他直接是无明是什么，行是什么，但是他没有跟他连结起来，无明怎么言行。好，刚才讲的无明，比如说你不知道无取蕴是苦，你还错知它是乐，那要追求那个乐，你一定要造业。乐不会你这样做着它就来的，你一定要造业。造什么业？造身体的业、口的业、意念的业。那刚才讲到无明，好像比如说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朝向灭苦的道路是八正道，所以他们就会去宰杀这个动物，宰杀就是杀生嘛。所以无明原形，他们以为宰杀去供给这个神呐 啊就可以解脱啊。所以无明原形，因为无明不知道八正道啊，还错知八正道是杀生还是等等，所以他们就杀了。杀就是行啊，所以无明缘行啊。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讲起好了啊。无明不知苦地，还错知执着是，还错知这个无取蕴啊， 是乐的，所以他就要得到这个五取运呢、啊，要得到这个五运呢、啊，要得到五运，你就要造业，你就做布施、持戒或者禅修，因为你喜欢出生在天上，成为天神，所以你就布施、持戒，然后你许愿。啊、哦，愿我愿这个功德呢，让我往下一世呢解脱这个人类的痛苦，往生天道，另外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无明原行就是这样的意思。好，第二个呢，不知苦集，不知执着是痛苦的来源，还错知执着是快乐的来源。所以你执着，执着有三方面嘛，所以你就执着于五官的享受。五官的享受是快乐的来源呢、啊哦、眼睛看好的东西，耳朵听 music、哦、听那些你喜爱的，听人家喜爱称赞你的，这些都是快乐的来源嘛、啊啊、所以你就会去眼睛就会去看好的，耳朵去听好的、啊、思想就想好的，这些都是造业、啊、不管是好的业还是不好的业。所以无明原行。好，第三个呢，无明不知灭谛、啊、无明不知道灭谛是不生不死涅槃的境界，还错知、啊、会出生在、啊、净土极乐世界梵天是快乐的，所以他就会去拜啊、念经啊、就是许愿啊、往生净土，这些都是业来的、啊、就是禅修啊，进入这个子禅，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期望呢能够往生这个梵天界，这些都是业啊。福，这叫做福行，或者叫不动行啊。这个就是无明如何言行了，这样明白吗？清楚吗？嗯，好，我们再来进入第二个。无明原行，行原事啊，这个行原事呢，很多人都不清楚，不明白啊。这个观呢、啊，无明原行原事这个结构啊，很多人都不清楚。好，行怎么原事？行就是业啊，善业跟恶业，所有的善业跟恶业呢，一旦造下来。都会留下什么？留下一种潜能啊，潜能，这种潜能呢，就是业力啊。比如说你把一粒皮球啊丢向这个墙壁，结果是怎样呢？弹回来的啊，这种叫做潜能。潜能，这个就是力道。所以每一个动作，你丢皮球呢，它弹回来，这个也是业，它告诉你这个每一种行为都有它的反应。所以爱因斯坦有讲嘛，哈 ，actions and reactions， 啊，每一种动作都有它的反应来的，啊，科学也是这么讲，佛教也是这么讲，啊，你单单丢一个皮球就跟你讲了，它弹回来，那、啊、所以呢，每一种善业跟恶业，哈、啊，一旦照下来。都会留下他的潜能，这种潜能叫做业力。这个业力呢，是潜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流里面的。好，而这个业力呢，是要等因缘成熟啊，它才会产生果报。因缘没有成熟呢，它就一直潜伏着，一直潜伏着，等着因缘成熟，它就开花结果。如果你们有种过东西的应该就很清楚了哈，你把一粒种子撒在土地上啊，如果没有充分的雨水阳光照顾等等呢，它就不会开花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因缘不及足。同样的哈，每一个业力呢要产生它的果报呢，要等待因缘及足。好好，所以每一个业呢，啊，每一个行，每一个业呢，一旦造下来，它会留下那个业力，在每一个人的生命流里面呢，留下它的业力。好，那当一个人呢，他要往生的时候，啊，这一生呢，哈、啊，这一生呢，要往生的时候呢，我们过去世所造的，不管是今生、 过去式，还是很多漫长的这个过去式所造下的业都不会消灭的哈，所以不能消业障的啊，绝对不能消业障的。消业障不是太容易了吗？我造了这么多恶业，我念念几下消业障，没有这么容易的啊，可能业障是不会消的哈。所以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我们过去式所造的业呢，啊，刚好其中一个业。我们有造千千万万的业，善业恶业，其中一个业呢，它因缘成熟，所以在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这个业会成熟，它会现出一种相，比如说善业成熟来讲，以前他有布施过，布施过食物给出家众，刚好这个善业成熟，他就看到自己好像还在做布施一样，这种业呢叫做业啊，一共有三种相，一个叫业，一个叫业相，一个叫趣相啊。如果呢，他是看到自己在布施的呢，好像重新看电影那样哈，这个叫业。或者呢，他时常是供花给佛的，给佛像的哈，那这个业成熟，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花，他每次供的那个玫瑰花，好，这个叫做业相。业相就是造业时用的工具啊，比如说一个屠夫他以用刀来杀猪嘛，那他往生的时候这个恶业成熟，他看到那个刀，这个也叫做业相，就是造业时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所用的工具叫做业相。好，另外一种叫做趣相啊，趣相涅槃那个趣啊，趣相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屠夫啊，他一生都是以杀猪的啊，但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地狱之火冒上来，这种叫做趣相。趣相的意思就是说，只是呢他要往生的地方，叫做趣相。所以每一个人呢，除了阿罗汉之外啊，每一个人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在他过去漫长的轮回中的其中一个业。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都会成熟而呈现为三种相的其中一种。好，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这个人看到的是花，看到的是花，因为他每天供花嘛，那这个花在他临终的时候，这个花呈现了，他看到这个花过后，他就往生了。往生了哈，那这个花，这个善业为什么会呈现呢？因为这个善业呢，因缘已经具足了，这个善业要开始产生它的果报，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它才会呈现出来。好，没有要产生果报的呢，它不会呈现的。好，所以这个业快要成熟了，它产生它的果报，就是说它下一世会出生为人呐。为人，所以他就看到一朵花，过后他就往生了，往生了。死亡，根据这个阿毗达摩呢，心事啊，是一个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的一个心事升起，另外一个心事啊，一个心事升起灭去，另外一个心事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刹那生，刹那灭的，心事是这样的，所以死亡。是一个心事来的，叫做死亡事。好，死亡事呢，升起过后，接着下来没有间隔的啊。根据这个北传的说法，藏传的说法，我们有中阴身嘛。好，但是根据南传上座部的阿毗达摩的讲法是没有中阴身的啊。所以这个死亡事一结束过后，结生事，新的一生呢、新的啊结果的结啊。生命的生结生事呢，就马上开始新的生命，就马上在母胎中开始了。好，那这个结生事呢，是因为为什么这个结生事会产生呢？是因为刚才那个善业成熟要产生果报的关系，所以结生事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就产生了啊，因为是善业，所以他出生为人。会不会很复杂？不会哈，可以哈， 还是暂停一下吧，暂停五十分钟，让你们再去思考一下。刚才我们讲到劫生事哈，好，劫生事为什么会生起呢？来，你们回答一下哈。我这边一直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吸收到。什么因缘？你讲因缘和合 ，OK。劫生事为什么生起？因缘和合，什么因缘呢？业的什么？成熟什么业？善业 ，OK。就是刚才那个例子哈，这个人呢，每次供花给佛像啊，这个善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所以呢，产生了他的新的一生，叫做劫生事啊。这个结构要了解哈，劫生事好。所以行缘事就是这个意思啊，行就是业，行缘事好。那这个事呢，并不只是劫生事啊，还有借着下来的眼事、鼻事、舌事等等。我们的眼事、鼻事也是果来的，也是前世造业所产生的果报。好，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劫生事哈。所以新的一生。新的心事叫做劫生事，在母胎中就开始了。好，再一个问题，好，这个劫生事啊，是我们可以不可以说这个新的一生啊，是因为过去的灵魂飘过来的啊？我们很喜欢讲灵魂嘛啊，过去世的灵魂飘过来这一世，可以吗？不可以。如果有人呢认为呢，这个新的劫生事是过去世啊，过去世的结果像飘过来的灵魂呢，这种叫什么呢？这种叫做常见就是没有不灭的啊，就是永恒的东西啊。过去世的灵魂又带来这一世了，不会灭的。这种叫做常见啊，这常见佛教时常有讲到的啊，常见。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劫生事呢，既然不是过去世啊飘过来的灵魂，那这个劫生事呢跟过去世完全没有关系，可以这么说吗？如果这么说，这么认为呢，这个劫生事呢，新的一生的生命啊，跟过去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是什么？断见，对的，断见啊。所以佛陀呢，他避开这两种见，常见跟断见，他避开这两种见，所以他宣称什么呢？无明缘行，行缘事。就是这样，这种叫做中道啊，中道，没有堕入常见，也没有堕入断见，只是跟你讲因缘解因缘法。因为无明升起，所以人造业，因为造业留下业力，所以升起的新的一个心事叫做劫生事啊。无明缘行，行缘事，他没有跟你讲生命哦。所以我跟你讲，所以刚才有讲到的啊，要从世俗地跟究竟地来一起看这个十二因缘，你才会明白。好，那所以佛陀呢，避开常见跟断见呢，他就讲无明缘行，行缘事。如果说这个劫生事啊，又不是过去灵魂飘过来的啊，又跟但是呢，又不能说跟过去没有关系，对吗？刚才讲的哈，又不是过去是来带过来的，但是又不能够否认它跟过去是呢是有关系的。那要怎么去理解它呢？它不是过去的我啊，它不是过去的我，那它是什么东西呀？这个呢，在经典呢给了很多的例子啊，比如说。你来到一个山谷啊，山谷，你喊啊，阿猫，大声喊，有没有回音？回音是什么？阿猫，好，它不会阿狗， 啊，它不会变成阿狗啊。OK， 好，那这个回音跟这个原本你喊出来的声音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呢是不一样的啊。好，但是呢，如果没有你原本喊出来阿猫的声音，那个回音会不会产生？不会产生。所以那个回音呢，是因为依靠这个原本的声音的，它才产生的。所以它跟原本那个东西又有关系，不是原本的声音，但是离不开原本的关系，这样明白吗？嗯，杰森是要这样去理解的。好，再给一个例子，一盏灯啊、哦，一盏油灯现在亮着，好，你把另外一只把一支蜡烛，你要点亮你的蜡烛，所以你把蜡烛来点来，引来怎么讲呢？引燃这个啊。这个要引燃你的蜡烛，你就借用这个点燃的这已经亮着的个灯嘛，好，然后这个蜡烛就有光了。好，我们可以不可以说这个蜡烛的光啊，跟这个油盏这个油灯的光是一模一样的？不是，不是。但是没有这个油灯呢，这个蜡烛的光根本燃不起来，对不对啊？要这样去理解。好，杰森是呢，并不是过去的你。啊，但是呢，他跟过去的你呢，又不是没有关系，这种叫做中道了，明白吗？啊，这一节很难明白的啊，嗯，好，无名缘行，行缘事，事呢，第一个是结生事，啊，然后还有介绍下来的眼事、耳事、鼻事，时间呢，啊，过了，慢慢的在母胎中就有眼事、鼻事、耳事了哈。好，是缘名色，名是什么呢？这个是就是结神是啊，果报是。名呢，就是跟这个结神是一同升起的心所。如果是人的话呢，33个心所。好，我们现在呢不是研究阿毗达摩，所以我们不用研究那33个啊。所以这个名呢，就是跟结神是一起升起的心所。那色呢？是缘名色。色呢？色是什么呢？在结生识升起的时候呢，一共有30种色法同时产生。第一个叫做身识法具啊，身体的身，身识法具。第二个呢，性根识法具。所以在结生识那一刻呢，性根就已经被确定了的，他是男的呢还是女的呢，就已经被确定了。但是根据科学呢，还要等一段日子才能够知道他是男还是女、哦嗯、另外一个呢叫做身识法具、性根识法具，另外一个叫做心识法具、啊、心所依处识法具，那个你要学阿毗达摩才能够了解、哦、所以呢，当结神识开始的时候呢、啊、源于这个结神识呢相应的心所名跟相应的色就同时产生了，这叫做是缘名色。所以你看这个结生识里面有心，有心所，有色法，这个就是究竟地。但是呢，在世俗地来讲呢，你讲一个生命开始了，一个婴孩开始了，一个生命产生了，那个是世俗地哈。究竟存在的是心是名心所跟色法，这个是究竟地的啊。好，是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啊，六入大家都知道哈，眼、耳、鼻、舌、身跟意啊，哦，有时候我们叫六处了啊，眼处或者眼根，眼处。眼处、眼睛、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身处跟意处，这个意处是所有的心啊。根据阿毗达摩有89种心，不是所有的心呢，是果报识，应该是32个果报识。所以呢，这个心所跟心呢是啊，心要依靠心所才能升起，心所呢也是要依靠心，心要依靠心所，心所要依靠心， 啊，所以名呢，名名色缘六入啊，那个名是心所来的啊。那六入里面有一个叫做意入的嘛，意这个是心来的，那、啊、这个是比较复杂，但是不是很重要啊。我们就这样带过去的哈。好，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啊，六入缘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什么叫处呢？处就是眼根或者眼处跟什么色尘，色尘啊，眼处色尘跟眼视，眼视看到嘛哈，眼处。眼处就是我们的眼睛啊，色尘跟眼视三个的集合，三个集合在一起叫做触。触呢未必是身体的触啊，比如说我要触到你，不是哈、啊，它是心所来的啊。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吃黄梨，你的口水就要流出来了，那个黄梨也没有来碰到你的嘴巴嘛哈、啊，但是呢它就是有这个触啊，所以它是个心所，不是身体的。触到才是触啊，好，那什么是？所以，触又分为六种：眼触、鼻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跟意触。好，什么叫眼触呢？眼当这个眼根，而它的色尘撞击到眼根，然后产生了眼视。这三个的集合叫做眼处，那什么叫鼻处呢？啊，声音、耳根跟耳视的集合叫做耳处。鼻处呢，鼻根跟胃啊，然后跟鼻视三个的集合叫做鼻处。舌处呢，这个舌根跟这个什么？也是胃啊，也是胃啊，然后跟舌是三个的集合叫做舌处。身体呢，身根是全身的啊，跟这个处啊，处好，什么是处？身根跟处，然后跟这个身是三个的集合叫做身处。好，那个处什么是处？我们不要只是会背不理解哈，会背不理解没有用的。处呢就是地、火跟风三个叫做处。四大里面的三个，地大、火大跟风大叫做处。比如说你现在触一下你的桌子，你感到什么？硬，这个就是处了，这个就叫地大了。啊，你感到冰冰的，这是什么？火大。啊，那你摇摇一下，你的手动动一下，这个是风大，啊，所以这个叫做触。好，所以触一共有六个啊，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跟意触。意触是你想东西，然后有心所意触啊，跟意识的产生叫做这个意触。好，由触啊，言语触生起受。啊，受，那受呢？既然触有六种，受也有六种，眼触生受，啊，耳触生受，鼻触生受，舌触生受，身触生受，意触生受。好，那所以有六种受，但是呢，这六种受呢，又可以分为再来分啊。眼处生受，你的眼睛看到漂亮的色尘产生什么受啊？乐受。眼睛看到不漂亮的色尘产生什么受？苦受。苦受。那眼睛看到一个色尘不是很漂亮又不是不漂亮的， 产生不苦不乐受啊。所以每一个眼处就有三种受了啊，苦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耳朵也是，听到人家赞美你的话呢，升起什么受啊？乐受啊，飘飘然。听到人家诽谤你骂你呢，升起什么受？苦受。 那听到平常的话没有什么的啊，升起什么呢？不苦不乐受，所以耳处也是有三种受。同样的啊，以此推理，彼处三种受，舌处呢尝到很好吃的东西，升起了乐受；尝到苦的东西，苦受；尝到那个味道比较淡的，就不苦不乐受。啊，身体也是啊，触到的好的都是有这种三种受。意也是，心中想到好的，想到你的情人呐、啊，你孩子啊，乐受；想到你的敌人呢，苦受啊；想到中和的人呢，不苦不乐受。好啊，这个由触生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阶段。等下我们再来看怎么转断它啊。现在只是跟你讲整个轮回的结构罢了。啊，那当你的眼睛触到这个漂亮的所缘，升起了乐受啊。乐受升起过后呢，我们心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啊？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快点抓住它啊！心中升起了乐受，快点抓住它，不要让它溜走啊！啊，这是什么呢？爱了，爱了啊！所以触缘受，受缘爱啊！心中听到人家称赞你，哇，快点抓住！哎，你多讲几句可以吗？至少你每天跟我重复，你爱人就捉住他，爱先捉住，先爱了，然后才捉住了哈，捉住是执了，而是取来的啊，所以就爱了，产生了爱了，产生了一种执着啊，所以好，你可能会问说 ，OK， 现在我已经看到好的啊，乐受升起了乐受。啊，由乐受而产生的爱，这是自然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反应就是这样的啊，除非你能够在那个时候切断它啊。所以这种自然的乐受产生的爱，每一个人是必经的自然反应。好，啊，那你可能你会问说，好，现在乐受产生爱，苦受怎么产生爱啊？由受生源于受生起爱嘛。那受有三种哦，乐受产生爱我可以理解，苦受怎么产生爱？当你产生苦受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排斥它了哈，不要它，不要它，那想要好的东西回来啊，要去掉它，想要以前体验到的好的再回来，这个就是爱的。当你体验乐苦受的时候，你要排斥它。然后你回想以前快乐那个时候，所以有苦受呢，也会勾起那个爱，要这样来理解，哦，所以痛苦的时候你要摆脱那个痛苦嘛，你要摆脱那个痛苦，其实也是你贪爱好的乐受再回来，这个叫做苦受生爱，乐受生爱，苦受生爱，不苦不乐受也会生爱，有时候不苦不乐受是一种淡淡的幽静。很幽静嘛，很祥和，哎，这个也会产生爱。所以人家进入禅修的时候啊，第四禅有个叫舍的，舍的也没有很多快乐啊，但是舍也会产生执着，也会产生爱。好，所以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会产生爱。所以缘离受，爱生起。啊，这个阶段很重要哈。好。缘与爱呢，起生起，什么爱跟起有什么分别呢？起是更加强烈的爱，更加强烈的爱啊。给一个例子，好像小偷哈，小偷他看到物品他要偷了，他就伸出手，这个伸出手叫做爱，好，那跟他握住那个物品。啊，这个叫取了，握住你拉回来，这个叫取了，啊，是比较强烈的，啊，好，取呢其实有分四种哈，但是呢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哈，源于爱取，比如说一个男人哈，第一次呢，啊，我们来看眼处，眼处怎么源到爱啊，到有哈，一个男人呢，第一眼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啊，这个漂亮的这个女人呢，撞击到他的眼根，升起了什么？眼处啊，眼处嘛， 那因为他的所缘是漂亮的啊，所以眼处生什么受？乐受啊，乐受哇，非常快乐，马上就会升起了一个爱，爱哈、啊，爱升起过后呢，就会起他就想办法要得到他。啊、所以当你们谈恋爱的第一个时候，你看到一个你漂亮的，想办法要去追啊，拼命去追啊，所以由爱缘起。那你追的过程呢，你就要造业了嘛，不然怎么追得到？他不会白白送上门嘛，哈、哦，你要想办法送花啦、花言巧语啦，哈、哦，这个去取悦他呢，这个就是有了。源于啊，源于收爱升起，源于爱，你想得到，这个就叫取。那想得到，你就要造业，所以源于取有升起，有就是业。啊、你是造业了哈，嘴巴造业，身体造业，意念想要得到它也造业。那有呢，刚才讲到了业，所有的业呢，一旦造下来会留下业力或者潜能哈，留下这个业力呢，这个业力成熟呢，就会产生新的生命了。所以源于有生，生就是新的生命了，新的名色，新的五蕴又开始升起了。好，那升起过后呢，有生必有老必有死，所以源于生老死，在生跟死中间呢，又有很多忧愁苦悲恼等等，如此升起了整堆的痛苦，整堆的苦蕴。那这一世完呢，但是无明还没有被斩除，爱欲还没有被斩除，所以死了过后又会不会再生？还会再生。好，一旦无明跟爱欲这两个轮回的根本呢还没有被斩除的话呢，这个生命呢就会像车轮这样一直旋转，一直流转下去，无止境的流转下去啊，这个就是整个生死轮回的结构了，生死轮回的过程了，清楚吗？清楚哈、哦。好，现在我们进入最重要的，怎么切断它？啊，怎么切断它？好，那、啊、你认为哪一个结构最重要呢？在应该从什么切入呢？好，怎么切？怎么切？大家都同意处吗？受呢？啊，有人同意受了。爱呢？都可以切的。好，然后怎么切呢？知道在那里，但是不会切，没有那把利刀来切。好，我们以经典的佛陀的啊教导来讲。比较有用嘛，我个人的修行算得了什么哈？那取经典的佛陀讲的话才是真实语哈。好，可以从触切啊，等一下我才引经据典哈。我现在跟你们分析一下，触让你的眼睛看到一件漂亮的，就是一个触了啊，一定升起的触。好，但是要怎么切断这个触呢？你观无常，你要观它无常无常，但是要切断触呢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它太快了，由触生受这过程是很快的、哦、你要观触无常，你的乐受已经在那边了，所以啊好像不太实际、哦、好，现在触切不断升起的乐受，乐受是很明显、哦、心中升起乐受一定知道的，它是很明显的。好，心中升起乐受的时候，为了不让这个乐受啊延续到爱那边，你一定要先切断那个乐受，不然它就延续到爱那边了。怎么切呢？两个方法。第一个正念啊，四念处那个正念哈，这个佛陀有在四念处教，他说心中升起了受念处嘛哈，心中升起了乐受。知道心中升起乐受，心中升起苦受，知道心中升起苦受，心中升起不苦不乐受，知道心中升起不苦不乐受， 这个在四念处的受念处，佛陀有这么教导。好，所以第一个是正念了，你连乐受升起都不知道啊，爱就跟着来了，对不对啊？苦受升起都不知道，嗔恨就跟着来了啊。不苦不乐受升起都不知道，无明就跟着来了。好，所以第一个呢要有正念，正念就是警觉的心呐、啊，你的心要很警觉，心中升起的一切东西你都很警觉，知道它升起，知道它灭去，这个叫做正念。好，所以第一个是正念。那贪爱乐受升起的，知道乐受升起又怎样呢？你知道升起你才可以捉住它嘛，哈 ，OK， 知道心中乐受升起，然后你现在也知道乐受升起过后呢会带来爱。爱就是轮回的根本啊，痛苦的来源，贪爱是痛苦的来源，你不要这些痛苦，所以乐受升起的时候要斩断这个乐受，你马上就要观乐受无常，你的心就要注意它，乐受是无常的，是无常的，然后再加一句，乐受是因缘法，因缘法，乐受为什么会升起，你自己要去怎么讲呢？自己要去investigate 啊，审查啊，自己要去审查追究啊，追究这个垃圾为什么会生气？佛陀讲一切有因必有果嘛，这个垃圾不会莫名其妙生气的，它为什么会生气呢？哦，是因为我的眼睛触到漂亮的色尘，才会生起这个乐受，所以这个乐受是因缘法，既然它是因缘法呢，它不是我，乐受非我，非我所有，要这样去想啊，这个叫思维，正如理思维，乐受第一个注意它，你要如理注意它，第一个无常的，为什么它无常呢？因为它是靠因缘而升起的东西，那因缘灭去它就跟着灭去了，对不对？所以它是无常的啊。好，第二个你要注意，诶，它是因缘法，它也是看这因缘升起它升起。好，因缘法并不是我的，什么叫我所有呢？我所有就是说我可以主宰的东西才叫我所有，这个因缘法非我可以主宰，好，并不是我可以主宰的东西，他一年具足他升起，一年消灭他就灭去，非我主宰的东西呢不可能说是我所有，所以第一你要观想乐乐受无常，第二你再去思考它是因缘法，所以非我所有，乐受并不是我不是乐受，乐受不是我，当你这样观乐受不是我不是乐受的话，再加上这个无常的话呢，你的意识啊，你的心流，你的意识里面就不会去执，就不会去记，就不会去执着它了，这是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为什么会去执着呢？因为你想乐受是哇快乐的永恒的啊，是我的呢，你就马上产生很强的执着，但是你现在去观它无常因缘法，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哈、啊。你这样呢，你的下意识呢，它就会叫你放的，就叫你放下，放下非我所有，是不能执着的东西。你不能执着的东西，你不能执着的东西，你强求的话，只会带来痛苦。所以这种叫做如理思维，非常非常重要。好，这是我个人的修行方法。好，然后我再用佛陀的说法来支持我的讲法哈。佛陀讲呢，在相应部呢，还有讲到一篇啊、一篇这个经文，他这么说：当你的心呐 当你的心被爱欲污染了，心中升起了贪爱。被爱欲污染了，或者你的心中在思索每一个东西，思索一样东西啊，那心一直被它纠缠着啊，你要知道爱欲产生了，好、啊，被这样纠缠着还不知道爱欲产生呢，这个就是没有正念了啊，完全没有正念了哈、啊，所以被爱欲纠缠着，你知道了，好、啊， 那个时候佛陀讲呢，你要怎么做呢？在讲印度佛陀这么想，那个时候呢，佛陀说你就要观，你就要有无常观、生灭观、无欲观、止息观。佛陀说在那时刻你就要观这个贪爱无常，贪爱会止息，因缘观，贪爱是因缘法，无欲没有欲望，无欲观。佛陀说当你这样观的时候呢，你那个贪爱就会消失。然后佛陀呢再给一个例子，比如说呢一盏油灯啊，这个例子呢如果你牢牢记住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对我们修行呢非常的有用。一盏油灯亮着，一盏亮着的油灯，为什么那个油灯会亮着呢？因为有燃料，有那个油嘛，因为有燃料的关系，所以那个这个灯呢一直一直的燃烧着。所以当每一次贪爱升起的时候，贪爱升起的时候，你没有观无常、苦、无我、因缘法，你不这样观的话呢，那个贪爱一定会加强的，加强就是自然现象，贪爱就会加强。所以每一次你不做无常观、因缘观、生灭观的话呢，你的贪爱就会加强。同样的意思，那个油灯呢就是你的贪爱了，那个为什么油灯会燃烧，是因为有贪爱，有燃料嘛。那如果你每一次呢都做无常观、无欲观、止息观、生灭观的话呢，那你就是没有再加入燃料，对吗？贪爱升起你这样观呢它就止息了嘛，所以你没有再加入燃料进入那个油灯里面。好，那个油灯呢，因为你没有继续加燃料的话，它每天在烧烧烧烧到一个时刻，它会不会断？会不会完全止息？完全止息，对的，完全止就是你解脱轮回了，所以呢佛陀意思就是说，当你 不起这个无欲观、因缘观、生灭观的时候，贪爱升起的时候，你不这样去观它，贪爱就会加强，加强就是你就是在加燃料咯，你加燃料进入那盏灯，每一次你都不关，你就在加燃料，加燃料，每一次都加燃料，那个灯何时会止息？何时呢？没有机会，没有尽头，它永远都在燃烧。好，但是现在灯在燃烧了，我们现在都在燃烧，被贪爱燃烧着，但是现在心中又升起另外一个贪爱了。眼睛看到升起的贪爱，耳朵听到升起的贪爱，鼻嗅到升起的贪爱，舌尝到升起的贪爱，身体触到升起的贪爱，意念想到升起的贪爱。升起的时候，如果你每一次有正念加上智慧，如理作业的去观它生灭无常因缘法的话呢，你就没有在那个贪爱就止息了。止息那一刻就是说你没有再加入新的燃料进入你已经在燃烧着的那盏灯，对吗？所以每一次你就关，每一次你都不加入，每一次不加入的话，这一盏灯呢到最后一定会灭的，因为你没有加入新的燃料。哇，这个佛陀的经文呢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所以在生活中呢，禅修呢你不一定要到这个什么缅甸啊、泰国啊、斯里兰卡去那边走走走走，不需要。在生活中任何心中升起的贪嗔妒忌吝啬等等，马上就观它。第一正念，正念没有起的话你根本不用观了，第一正念，第二智慧，这个智慧叫如理作意，就是观生灭无常因缘法，非我无，非我所有。你这样观的话，你的烦恼呢就在当下灭掉。烦恼是要当下灭，然后在另外开始又灭，当下灭灭灭灭到最后呢，所有的烦恼就灭尽了。你不要在日常生活中累积很多的烦恼，然后我去禅修营我才来一个一个灭它。禅修不是这样的，修行不是这样的。什么叫修行呢？ 修行就是当下升起的烦恼当下灭掉，这个叫修行。好，你当下不，你看累积了这么多，你去禅修云再来灭的话，你心完全都定不下来，因为你整个人就被烦恼已经包围着了，你要怎么灭啊？所以当下就是修行了啊！当下升起的贪嗔痴所有的烦恼，你就当下灭掉它，灭到最后呢，你去禅修营的时候啊，已经很顺利了，灭到一半了嘛，好，再来一下，再来一个最快速的灭，你就很容易了。好，所以这个呢，千万要记得哈，修行是每一个当下不善心升起的话，就是你修行的时候了。那佛陀讲很简单嘛，你是观无常、苦、无我啊。那你可能想说，我观无常，它都没有消失的哦。我观那是无常无常，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孩子走路，刚才一个孩子刚刚生出来，他走路，那你会一生下来就会走的，他也是要跌倒很多次嘛，对不对？这边东东摆西了，跌倒的可能20次，骑脚车也是这样嘛。好，一骑一定会跌2-3次，才会知道怎么骑。同样的修行也是这样，第一次关不过，那时候没有消失没有关系，至少没有加强。好，我关它无常无常，它没有消失，但是至少我没有加强它，那也没有关系啊。第二次再来，第三次，100次、10000次、1000次的话，你就知道了，一关马上就消失了。也到了最后呢，根本不用关，那时候身体就知道它无常了，不用再无常无常无常，不用了。好，一直它身体，因为你已经关了10000次嘛，而且你真正体验到它真的是无常的话呢，以后它身体你就不会再执着了。不管乐受也好，苦受也好，不苦不乐受也好，一身体呢，你知道它是因缘法，你知道它是无常，所以你的下意识里面你就不会去执着它。那整个修行的终点呢，就是不执着啊。整个修行的终点呢，要到达，我们要到达的终点就是不执着。为什么会不执着呢？因为你已经看透，看透什么？看到世间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他一升起就灭去，一升起就灭去，你怎么去执着？并不是我不要去执着，问题是我根本抓不住他。我既然抓不住的话，我就只好放了。所以修行最后的重点也叫做放下。所以修行不是很难哈，很好像很容易吧？修行是不难的，但是要有正念呢是不容易的啊。要有正念跟智慧呢，这个是要培育的啊，要放一点精进力去培育。有精进才会产生正念，有正念才会有智慧啊。由精进呢产生正念，产生正定，才会产生智慧啊。所以呢，要切断呢，第一个呢，你可以从处开始啊，观处无常、苦、无我。但是它延伸到了这个受，升起了乐受，没有关系，就在观乐受、无常、苦、无我。哎，乐还是观不过，升起了爱。没有关系，爱无常苦无我，好，爱再关不过呢，就自己多自己保重了。爱无常苦无常苦，还是不能够过关，起了，哎呀，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一直要得到，一直要得到它的话，那就自己保重了。明天就开始造业了啊！业一旦造下去，留下潜能，留下业力，你就准备有新的来生啊。所以要切断很简单啊，只是心中处升起，处一般上是关不过的哈，乐比较容易关，因为乐受很强，很容易就可以感觉得到乐受，什么受也好，就关它无常苦无我啊。刚开始呢，你没有办法看到它真的无常的，可能要花比较长时间。好，其实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已经体验过很多的无常了。给你一个例子，你小学考试成绩啊进步的时候，或者是你考到什么榜上有名啊，或者体育比赛啊拿到一些奖品，快乐不快乐？快乐。现在那个快乐还在不在？ 不在了，早都消失了，对不对？所以无常嘛，哦，我们早，我们年轻体验的跟现在比起来，早都不在了，都消失了。但是呢，我们体验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注意它无常无常无常，因为我们没有如理注意它无常无常无常，所以它这个无常观呢，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心流里面。但是你现在回去，你回忆一下过去跟现在，是啊，这些很多无常的东西啊，你谈恋爱的时候，哇，多么甜蜜啊！结婚两个月过后呢，一切改变了。啊，是我的朋友讲说，哎呀，两个月过后呢，不是甜，这个什么蜜月期只有两个月，两个月过后呢，新的调整了，不懂要调整，然后又痛苦期，然后又斗争期，然后什么期？哇，他跟我解释很多很多，这个也表示无常。只是我们在体验很多无常的时候，我们的脑啊没有去注意它无常无常无常，所以变成这个无常观啊没有进入我们的心流里面，所以我们白白浪费了很多修行应该修行的时候，没有忘记去修行。好，每一个身体就是修行啊，每一个心念身体就是你修行的地方，可能是没有遇到善知识嘛，哈，可能是我们的福报不够，也没办法，所以不用后悔哈。现在开始也不迟，啊，当你这样一直关下去的时候呢，刚开始呢，你没有感觉到啊，没有感觉到这些，哎，消失。但是你知道它会减低的，它可能是啊，刚开始你关无常的时候，你的乐受或者你的爱，它四个小时才消失的，因为正念不够，智慧不强。四个小时过后，他感觉到刚才的乐受，哎，真的消失了。哎，但是你心中有开始有点体验了，哎，真的无常哦，真的消失了，只是时间拉长了一点，哦，不要紧，第二次来再关，哎，两个小时就不见了，无常了，再关一个小时，再关十分钟，再关五分钟，再关下去呢，一个乐受身体，你关它，已经没有时间再念无常了，你只看到它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啊，那个时候呢，你就离涅槃很近了。啊，因为你就没有真的生命生命，那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没有办法去捉住的，怎么去捉住他就生命生命在你面前，就这样生命生命，你没有办法捉住他，既然没有办法捉住他，你只好放了，放下，所以最后修行就是放下，放下就是快乐。所以把这个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对你的孩子，对你的这个事业，对你所祈求的东西，所有的一切你都要有这种态度，啊，一切的东西呢都是因缘法，我没有办法控制，那如果说它的因缘产生了它的果呢，我就要随它，知道它无常，因缘法非我有非我所控制，我就应该要放下了，因为我了解到真正放下才是最快乐的，这个就是整个修行最后的目的了。好，所以当你真正这么做的时候呢，最后呢，好，你继续修下去，从一直关到无常，快灭迅速的无常的话呢，你就一直上了，上到最后呢，你就会证到须陀洹道果。好，证到须陀洹道果呢，你就开始斩烦恼了啊，斩到最后呢，你证到阿罗汉的时候，你就彻底的灭掉无明，无明只有阿罗汉才能够彻底灭掉哈。你彻底灭掉无明的时候，当无明灭的时候，行就灭了啊！此灭故彼灭。当无明灭的时候，行灭；当行灭的时候，啊，事灭；当事灭的时候，名色灭；当名色灭的时候，六入灭；当六入灭的时候，触灭；当触灭，受灭；当受灭，爱灭；当爱灭，取灭；当取灭，有灭；当有灭的时候，就没有升起了，啊，就没有升起了。当没有升起的时候，就没有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呢，就是整堆苦运的熄灭，那整个轮回呢，就这样被斩断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开示就到此结束。好，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问题，好，好，欢迎。
我想
好，
就是那个有分心哈，那很微细那种有分心，到底它是怎么产生的？还是它生命的延续，或者是我现在还没看到那部分的东西，因为真的。
有分心呐、啊，我刚才没有讲到有分心呢。我如果解释有分心，可能很多人会听不懂。OK， 好，有分心呢，它的作用呢是维持生命流不断。好，这个生命流不断呢，我们心事呢有两个，一个叫做心路过程，一个叫离心路过程。心路过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触到。好，外层升起的眼门心路，所以看到耳门心路听到，鼻门心路嗅到，意门心路想到等等。好，那当你看完的时候，比如说眼看完了，整个过程没有了，因缘结束了，啊，眼识不升起了，眼门心路不升起了，但是心识又不可以断掉，那中间怎么办呢？就要升起有分心了，升起有分心来维持生命流不断。这个是有分心的作用，明白了吗？
原来它是一个，好像影子一样。
好像什么？
影子像。
OK。
是不是这样
子
一个比喻？
嗯，也不是这么讲，也不是这么讲哈，因为我们心流不能中断嘛，哈，不能中断。现在，我现在睡觉，比如说我现在睡觉，我什么都看不到，耳朵听不到，什么都没嗅到，但是心流不可以断掉哦。啊，那个时刻呢，有分心就要升起了，有分心升起，他心流就是维持他心流不断吗？然后现在我一起来，眼睛就看到了，所以有分心就断掉，眼门心路过程就升起看到了。嗯。
所以如果死心，结束了，然后再提一个那个新的一个生命，结生心的时候，这个有分流再到另外一边去了。
啊，有对了，那一生的有分心是。有分心呢，也是果报来的，果报心是果报心，好，所以一生的有分心呢，是一同一个果报产生的，下一世的有分心，另外一个业产生的，啊，
我再问一下，
好，
有没有时间？生命里头有没有在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间观的一个问题？
时间，我们就是世俗地单，世俗地来讲，当然是有时间了哈。如果就近地来讲啊，只是生灭罢了，生灭，生灭，生灭，生灭。
也就是说，生跟灭同时存在的一个状态。
没有，生了就会灭，灭了就会生，生了就会灭。如果因缘具足的话，它就会生灭，生灭；因缘断了，它就不生不灭。慢慢去思考吧。好，等一下想通再问。哎，还有其他问题吗？好，
请问法师哈，我们那个欲界美心阿罗汉的微堕心，为何还要分喜气跟业气跟舍气呀？
嗯，业气跟舍气 ，OK， 好。
为什么微堕心？微堕就是只是执行它的作用而
已，对，是。
它为何还有什么业气？
这个是业绩舍弃是一种受而已，你们今天没有针对我讲课的问题，你还是针对阿毗达摩问的问题。业绩舍弃是一种受，欧罗汉也是有受啊，欧罗汉也是有乐受，只是没有忧受罢了。忧受是以嗔恚相应的，欧罗汉有业绩啊，他在讲经的时候他有喜业啊，他有舍计啊，他进入禅那四禅，他就有舍啊。他平常他也是有舍，比如说他扫地的时候，他有舍心或者是喜心都有的啊，只是不会产生果报罢了啊。好，我们应该限制问今天的关系到十二因缘的哈，要问阿毗达摩，改次我开示阿毗达摩的时候你再问啊。
因为我们法师阿毗达摩开示的太好了，所以。会抓到这个机会来问您
哦。
然后还有就是金星这边礼拜三晚上也开阿毗达摩的课程
哦，是是，那是不是意思是我今天讲的不好？还是今天讲的太清楚了，不用再问了？好，
刚好谈到说那个业力是一种潜能
，OK，
无 在生命之流的力量。
嗯，
但是因为我们学到的是说，像我们之前有谈心心所，或是谈色法，都是刹那生灭。我想了解，那到底是潜伏在什么地方？是怎样子来潜伏的？
它这个潜能呢？这个潜伏呢，是因缘法来的。这因缘法，它潜留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啊。它因缘不具足呢，你它就不会产生果报。比如说 ，OK， 有些东西呢，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讲，它比喻呢，就会让你明白哈、哦。比如说，芒果树，好、哦，一个芒果啊。你种下它，因为因缘具足，它长出芒果树了。好，那我现在问你，芒果它会长出芒果，是有它一种潜能嘛？对不对？没有潜能，它不会长出芒果。好，好，这个树里面，整棵树里面，啊，我请问你，它潜能到底在哪一个地方？在哪里？不对，同样的道理哈，你要用同样的道理哈。哎，这个芒果树啊，会长出芒果。它就有一种力量，一种潜能嘛，它才会长出芒果。同样的，我们的业力潜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芒果是它潜能就藏在它整棵芒果树里面，但是哪一点哪一个地方不知道。好，同样的，这个业力也是这样，在一个人的生命流里面，但是它在哪里点呢？我们也不知道。有些东西啊，不一定要挖挖挖挖挖到才挖出来才可以的哈。你一个比喻大概知道啊，明白就好了啊。尤其是业的啊，佛陀讲呢，有四种事情呢，不能够太去想，想了会 crazy， 会发疯的。其中一个就是业力，业的果报，那到底是怎么产生？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是佛陀的范围。好，还有吗？好，再来一次，我听不清楚。
想请问老师，就是知道等到阿罗汉那个境界的时候，才能够解脱这个业力的牵引。
对对，是，但是阿罗汉呢有两种嘛，一种是还在生的阿罗汉，好，一种是。已经进入波涅盘的阿罗汉，还在生的阿罗汉呢，还是解脱不了业力的这个负担的。所以这个穆建连他要死的时候，是被人家打到支离破碎的，你看他已经是阿罗汉了，但是还摆不脱这个业力的所带来的负担，直到他进入波涅盘过后。进入波涅盘就是进入一种不生不死，你没有出生，没有出生的话，业力怎么附在你身上产生果报呢？不可能啊，除非你会出生，有一个生命，这个业力才会借这个生命产生它的果报。你现在进入不生不灭的时候，业力没有办法，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依附嘛，它怎么产生果报呢？
生命的都一定会受到业力的牵引。
对了，就算是佛陀也是要受到业力的牵引，所以业力是很恐怖的，很可怖的。好，还有问题吗？好，
四种东西不要想太多，是哪四种？
一种是禅那的境界，然后一种是禅那的境界，另外一种是世界怎么起源，世界的起源。一种是因果，另外一个是佛陀的，应该是佛陀的智慧。这个不是，他说佛陀说这四种东西呢，不是我们的能力可以去了解的，所以不要去想。
谢师父。
还有吗？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哈。希望今天的开示呢，能够利益到你们。好，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众所能够所唯一期望而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是我们讲的法呢能够利益到别人啊，这是我们唯一的快乐。好，我们就回向功德哈。愿以此听经之功德，回向给已故的父母， 现在的父母、家长、亲朋戚友、一切天神、一切恶鬼、一切地狱的众生、一切三界的众生，愿一切众生欢喜此功德，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成为我证得涅槃的助缘，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好，大家一起念三声萨度哈，萨度萨度萨度。好，感恩大家。